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位姊妹的见证，《灵魂苏醒，走异路》，作者马安妮。大概从十岁开始，我生命中有三个二十年。前二十年，上帝一直在磨练我、栽培我、装备我，更牵引着我走人生路，展开我这恩典之路的旅程，为我和先生今天的服侍奠定下了医学方面的基础，孕育了我的怜悯心，使我今天甘心乐意去关怀病人，借着健康讲座做平台，致力于传扬福音。从爱主到爱世界，我从十岁多起，每星期都跟干妈去教会崇拜，上主日学，参加团契，自己又经常读圣经、祷告、唱诗歌。在那段日子，心里已默默接受耶稣为我的个人救主。当时我还去大埔等郊区参与短宣服事，发送单张，请路人参加布道会，并向父母传福音。爸妈看见我的行为有大改善，也就跟着我去教会。妈妈还参加妇女会，后来更热心探访。爸爸每天读圣经，研究耶稣生平，他们都信了主。岂料有一天，爸爸由于心脏衰竭，还来不及送去医院，就走了。这使我深深感受到生命是如此脆弱，明天的事谁能预料呢？我很害怕，难过，心想真要赶紧信耶稣，不能让自己下到地狱去，我一定要上天堂与爸爸重聚。那年我14岁，我不想等到成年以后才受洗，于是就正式接受了洗礼。之后我得到教会里哥哥姐姐们的教导扶持，爱主的心越来越炽热，也开始教幼儿主日学，并带领团契。我到美国上大学后，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追求学问，追求成功，爱世界的心越来越重，教会只是偶尔去一下，很少读圣经，仍会时常祷告，但祷告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求上帝的赐福。一些难忘的经历。从小体弱多病的我，吃西药反应很大，甚至呕吐。我舅舅是中医医院的院长，建议我改吃中药治病。由于吃多了，我对中药也略懂皮毛，很希望长大以后学医，以助己助人。有一天在大学上解剖课，老师把一个死人的头盖骨割下来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头骨应声落地。我当时被吓坏了，随即脚步一踏空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摔倒在地上。在嘈杂的吵闹声中，我被抬上了急救床，发现我在地上撒了一大泡尿，真丢人。就这样，院长决定了我的前途，他说我不适合学医，我只好继续念硕士了。当我还没写论文，硕士也没毕业时，院长就给我介绍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毕业后让我有机会去县政府的大医院病理科，专为血癌病人做临床化验的研究工作。结果我在专业考试中取得优等成绩，在那家医院一直工作了5年。那段日子我天天与病人相处，建立了感情，可是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离世，真的很难受。奈何在30多年前，对于癌症，特别是血癌，还未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和药物，我每天的心情都充满无奈 失望、挫败和痛苦，精神方面实在受不了。著名品牌的创立，我有一位叔叔是中国刺绣大王，他给了我十张非常漂亮、人手刺绣的桌布，带去美国推销。我到了美国的贸易中心，遇到一位某大百货公司的买家，他邀请我在他们公司摆设的一个临时专柜树立一个大广告牌，写着 Meet Annie Lee， 让我坐在那里销售，介绍中国刺绣的特色。真想不到，我一天竟卖出了四五张桌布。就这样，我一家一家百货公司去卖，渐渐有了固定客户，紧接着一个个货柜进入美国市场。桌布市场有限，要成功必须懂得变。我的灵感来了，我把桌布改成被套、床单、窗帘布，家居装饰漂亮极了。后来我遇上了著名服装设计师 Nancy Johnson， 我告诉他我可以把他的衣裳变得更有风格，更具气质，更为时尚。于是我开始了我的设计生涯，把刺绣的桌布和有花边的桌布都改成很特别的活动领口，后面加上小扣，那么无论穿什么衣服，套上我的活动领口，衣裳就有它特殊的风格。一件衣裳配上不同的领口，感觉就不再一样了。当年通花领口面试风靡整个时装界，订单多至应接不暇，于是工厂一家接一家的开，我很快的就红起来。用一条龙服务减低成本，把美国流水式的作业程序介绍到中国去。当时美国南部最红歌星 Dolly Parton 之主题公园最畅销的货品就是我的通花领口，因我配合他的民歌 Butterfly 设计了多款花边领口。要成功，一定要把市场推广。我灵机一动，把花边领口套在小熊布娃娃身上，接着我又看中圣诞装饰的市场。在美国圣诞节，人人都会送礼物，都会买些圣诞小装饰品和圣诞树吊件。于是我变变变，把小熊布娃娃全都缩小到3至6英寸做圣诞装饰物，价格便宜，一般人走进店铺总会买上几个。我真的红了，全美大大小小的百货公司、主题公园、大型批发市场都有安妮丽的品牌专柜。我妈妈和亲友来洛杉矶探望我，一进迪士尼的主街就看见我的大广告牌 Annie Lee Originals， 他们的脸都亮了起来。我妈妈感到特别骄傲，仿佛家族出了一个状元，兴奋极了。我设计的产品风行全美，且进入欧洲、澳洲、纽西兰、韩国、日本等地的市场。在英国，女王首选了我的几个产品，摆设在白金汉宫的圣诞树上，这使我的产品在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和北欧都风行起来。成功不在我，在上帝。有人问我说，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。一，我的设计灵感好像用之不尽，可以把一个概念举一反十。二，我从未修过设计课，也不安画图，所有设计都是用线条画出自己的概念。不过，我对颜色的搭配、天然材料的运用都很有见地。我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不断创新，就是那么变变变，真是神迹。新产品10之8九都能大卖，人们不单能接受，且喜爱收藏。四，我从未读过市场管理、市场扩展、商学等，但我对市场的需要很敏感，能预料到市场会流行什么颜色、风格，会接受什么新概念。当时我还以为全靠自己的特长和眼光，后来 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。保罗的话提醒我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参见腓立比书4:13。五，建立成功的营业网络和优秀的团队，这也是我没料到的奇妙。六，上帝在适当的时候为我安排懂得欣赏我产品的买家。一路走来，经历了那么多神迹奇事，有主的赐福真好。可惜当时的我并不觉察，还自骄自傲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为了更上一层楼，我不断地寻求创新，求变化，求推广，竟不愿意抽时间去参加教会的崇拜和聚会。暴风雨吸醒了我。俗话说，花无百日红。2001年的美国经济十分不景气，我辛辛苦苦用性命拼搏创造出来的成功事业一下子就垮了下来。忽然有一天，两间大型公司的负责人对我说，把公海的货柜结下来，不要进仓，生意不好，货卖得太慢了。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对我来说就像是晴天霹雳。我没有真本钱做生意，利润也不高，钱收不到，没有薪金发给销售员工，公司怎么生存下去？接着，公司和工厂就像骨牌效应一样，一个个倒下，我欠了一身的巨债。当时我有个朋友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，受不了债务的压力，上吊自尽。我想到我们夫妇二人本来事业到了高峰，拥有金钱、名誉、地位，但是此刻心里日夜烦忧困苦，睡不甜，吃不香，丈夫更天天要服用4至6粒阿司匹林，内心重担累累，总是想着如何面对明天。说真的，生意不好担心，生意太好时更担心，因为货期太紧张，恐怕赶不上交货，心理压力大极了。避债逃亡的日子。避债的那段日子很不好受，每次出门前，我们必须先从二楼窗户上窥看山下那条长长的私家路的尽头，看看是否有追债的车辆在那儿等着我们，心情很惶恐惊怯，痛苦难耐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才猛然想起上帝，开始向他呼求。有好几次祷告后，发现真有车子在等着，我们就不出去了。后来为了躲债，且避免接到传召我们出庭应讯的律师信，我们不敢住在家里，也不敢住在大酒店，因为如果用信用卡，别人就知道我们藏匿在何处。我们只能住进破旧的小旅馆，过着逃亡的日子，实在苦不堪言。我呼求上帝说，我的下场不要像那朋友一样。于是我决心学习所罗门王，从上帝那里得着智慧，去面对困境。我开始研读传道书。传道书2:23说，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吗？在那段逃亡的日子里，我常常静思、祷告、读经，寻求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带领。繁华梦醒终回头。传道书1:14这样说道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传道书不断提到，名利财富不能满足人心，只能换来一生徒然劳苦。我们赤身而来，也赤身而去。传道书6提到，即使多子多寿也是虚空，甚至拥有资财、尊荣、智慧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反而倒好。传道书8:8又说，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。真的，万事尽都虚空，叫我猛然醒悟。有一天，我得蒙圣灵感动，闭上眼睛，看见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受死。他救赎罪人的工作完成了，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成了。当时好像圣灵也在对我说：完了吧。记得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里说：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好像是一个肯定，是主给我的回应。主说成了，使我很受感动，于是我下定决心完全结束我的事业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二节这样说道：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我恳切祷告，呼求上帝说：上帝啊，救我。终于我把公司关掉，存货、资产、房地产全都卖光。不久，感谢上帝为我开了另一条路，为一家大公司任市场顾问并做设计。丈夫马博士发明产品的收入和专利金都搭进去还债。感谢上帝扭转了我们破产的危机。回头看那段日子，我心灵虽然疲倦软弱，但是不再茫然迷失方向。他的话语让我在迷茫的人生大海中猛然醒悟过来，而且没有挣扎。有一首诗歌这样唱道：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；因他活着，我不再惧怕。这首诗歌鼓励了我，凭着主加给我的力量，我决心冒着暴风雨破浪前行。我要超越自我，凭信心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追求一个有意义的新开始，向着上帝为我预备的丰盛人生迈进。真的，十字架不会重过主恩典，上帝赐给我们的竟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。今天我们生活安稳，衣食丰足，诚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至十节所说的：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人生的第三个二十年开启时，可谓繁华梦醒，浪子回头。我们与主重新建立关系，感谢主。正如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所说的：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上帝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夫妇回归教会，认罪悔改，修读神学课，继续念养生课，靠着主生命不再一样。我们提早退休，委身做一对自由传道人，到处做义工，在不同机构关心病人，主持健康养生讲座，致力于传扬基督福音。十几年来，学习做忠心良善、讨主喜悦的仆人。其实，追求事业成功不是坏事，但如果离弃了耶稣，没把他尊为生命的首要，那就偏离了正道。圣经上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参见箴言三章第六节。正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里所说的，我们实在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我们所需的，上帝自会为我们安排。我一生都在经历上帝，现在真如约伯所说的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参见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。以前的我追逐名利，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，事业成功是我生命的首要，结果要避债逃亡，变得没有盼望，没有明天，只有恐慌。今天的我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中心， 为主而活，淡泊名利，内心有平安，有盼望，不再孤单，不再失意。即使困难在眼前，风雨雷电交加的日子来到，我都紧紧记着诗篇46篇第一节里的话：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主使我有勇气，有信心去面对。传道书里的话实在对我影响很大很深。例如9章10节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，要尽力去做。3章12节，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。3章22节，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。8章12节，敬畏上帝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他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此外，还有很多经文都让我清楚知道，要以上帝为我生命的主导，以他的话语指引我的人生方向。不再一样的人生。现在我深深体会到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靠主得刚强。我一直走在那条既黑暗又没有平安的苦路上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意义，但因着主耶稣，苦路就变成了一条恩典之路。苦难让我学习成长谦卑，要全心倚靠他，敬畏他的主权。苦难让我经历到上帝的爱、饶恕和祝福。圣灵激励我，把这份说不出来的属天平安传扬开去。我要学习主的榜样，爱上帝、爱人，好让未认识耶稣的朋友愿意来跟随主耶稣，得着与他同在的永生福乐，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。今天我和丈夫同心同意，全时间做义工，透过不同的非盈利的福音机构，以同行健康路作为平台，一个星期有2到5次养生食疗讲座，每次有7分钟灵修时间，课后有基督徒见证分享和代祷时间，有时要赶3场去服侍病人，帮助愿意学习防病保健的朋友，盼望他们在我们身上感受到主的爱，愿意来信靠主耶稣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马安妮姊妹为大家带来的《灵魂苏醒走义路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正如圣经里所说的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自己的生命留住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还有诗篇23篇说道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希望今天的这篇文章对您有所帮助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